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国务院宣布一项新嘅政策，旨在打击滥用商业间谍软件嘅个人实施签证限制。之前美国采取嘅行动已经包括发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政府使用对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构成风险嘅商业间谍软件。商务部仲将滥用复杂监控工具嘅商业间谍软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以及通过外交促进国际合作。国务卿布林肯喺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仍然对世界各地越嚟越多咁滥用商业间谍软件进行镇压、限制信息自由流动同侵犯人权感到担忧。商业间谍软件的滥用已经威胁隐私和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在最令人震惊的案件中，这一种有针对性的行为和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有关。布林肯说，滥用这一些工具对美国人员的安全和反情报构成威胁。美国将站在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边，并将继续推动对参与滥用商业间谍软件的个人追究责任。官员表示，这一项新政策是一项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打击参与恶意数字间谍活动的外国政府和个别公司的行为。过去，这一些公司一直被指控开发平台，为针对发展中国家人权活动家、记者和反对派政客的黑客攻击提供便利。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向媒体说，国务院计划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哪一个将被实施签证限制，而签证限制将阻止那一些从商业间谍软件中获利，或限制为滥用商业间谍软件提供便利的人前往美国。近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中表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遭遇到了挑战，而且已经脱离了市场为主导的增长模式。鲍威尔说，他们已经脱离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增长，现在更多的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而且中国经济仍然和房地产投资等类似领域有太多的联系。很显然，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了一些挑战，而且增长已经放缓。几日前，香港一家法院下令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中国恒大进行清盘，因为恒大未能重组欠银行和债券持有人的3000亿美元债务。其中254亿美元的债务是欠外国债权人。目前中国很多其他房地产开发商都负债累累。在访问中，鲍威尔很快地将话题转移回到美国经济上。他表示，外界看到的是中国商业地产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对美国造成多大影响呢？他解释，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虽然很重要，但这一种关系主要是美国购买中国产品的关系。因此，美国的金融体系和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深深地交织在一起。鲍威尔说，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生产系统和他们的系统并没有很深地交织，因此只要中国发生的事情不会对经济或金融体系造成重大破坏，这样对美国的影响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当被问到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鲍威尔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是对全球经济稳定的最大风险，比如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等。他强调，美国目前并没有强烈感受到乌克兰战争或胡塞武装造成红海航运改道的影响，但这一些冲突可能会恶化并随后影响美国经济，例如好像石油价格或者是不断扩大的冲突， 以及對公眾信心的打擊，但我們還沒有看到這一點。不過鮑威爾警告，這個確實是一種真正的風險，美聯儲只是意識到我們需要應對它。星期一，近一段時間遭港府通緝的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香港議會籌委袁公儀、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政策和倡議專員許詠婷，以及美國國際民主協會員工、持有美國籍的少男，和美國國務院官員舉行了一次會面。據悉，當日接待四位民主派人士的是國務院主管印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康達在國務院的 X 平台聲明指出，好榮幸能夠見到這些香港民主和人權的勇敢倡議者，並表示他們因為行使基本自由而不公正地被針對。參加這一次會面的郭鳳儀向美國之音說，他們敦促美國政府就香港政府的跨境鎮壓做出回應，例如盡快調查去年11月在美國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在示威活動中鬧事的小粉紅的暴力行為，同時要求美國制裁香港政府的相關官員。郭鳳儀指出，目前香港政府一定會繼續將更多的人放在通緝名單上，而當這個通緝名單的人數越來越多，慢慢亦會是一些比較沒有那麼多資源的香港人受到威脅。對此，美國政府需要有一些有系統的方法去幫助那麼多被跨境鎮壓的人。香港民主委員會則補充說，該委員會持續要求華府為在美港人提供合法地位，將現時的延遲強制離境計劃升級為臨時保護身份。去年7月，香港警方以違反香港國安法為由，懸紅100萬港元通緝這八個人，其中包括郭鳳儀和袁公儀。去年12月，香港警方則以同一金額通緝許詠婷和少男，而香港廉政公署亦都以不同的原因通緝12名身處海外的香港政治人物，包括同樣被香港警方通緝的羅冠聰和許智峰。助理國務卿康達表示，我們呼籲香港當局立即停止一切恐嚇香港和世界各地人民的行為，包括這些以美國為家的人。美國國會參議院公布的這一項$1,182.8 億的預算案中，包括202.3億的邊境安全支出、600.6億的烏克蘭軍援、141億的以色列軍援，以及48.3億對印太盟友的援助。拜登總統在一份聲明中說，支持這一個協議，並說協議中包括數十年來最嚴厲、最公平的邊境改革措施。不過，國會眾議院議長約翰遜上個禮拜六在發給眾議院共和黨人的信中說，眾議院不急於通過參議院的邊境和外國援助協議，而是將新以一項獨立的$176 億的以色列軍援法案。約翰遜等眾議院保守派人士還警告，如果邊境改革走得不夠徹底，參議院的這一項法案將不會在眾院通過。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定在星期三對該法案進行初步投票，他說該法案的優先事項如此重要，不容忽視，如此關鍵，不能夠被政治阻礙。他說這一項立法是加強美國海外和邊境地區國家安全的里程碑式的一步。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數據顯示，去年美國境內追蹤和審查非法移民的積壓案件幾乎翻倍，達到600多萬件，同時逮捕的非法移民罪犯亦在度激增。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表示支持這一項立法，並表示參議院必須準備好採取行動。 佢喺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嘅主权正喺国内受到考验，我哋嘅信誉正系受到世界各地胆大妄为嘅对手嘅考验。我哋面临嘅挑战唔会自行解决，我哋嘅对手亦都唔会等待美国下定决心应对呢一啲挑战。美国任何联邦法案都需经参众两院认可，并经总统签署先至能够成为法律。美中两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2月5号开始在北京举行两日的经济会谈，这个是继去年成立的美中金融工作组在北京举行第三次会议之后，美中经济工作组召开的第三次会议，这个亦是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为加强高层沟通而展开的最新一轮的接触。美中禁毒工作组最近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预计两国财政部官员的这一次会谈会为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计划中的访华铺平道路。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表示，副部长杰伊·尚博率领的一个五人代表团在2月5号到6号在北京和中共财政部的官员举行美中经济工作组的会谈，讨论北京的补贴问题。美国认为此举鼓励商品过度生产，可能在全球市场造成泛滥，受影响的产业包括电动车，这个是拜登政府正试图透过国家的税收补贴来到促进在美国发展的一个领域。这位财政部官员说，这一支代表团将讨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前景、两国对于国家安全的投资审查制度，以及在气候变迁和对穷国债务减免的合作机会。美方强调中国产业补贴之际，正值拜登政府持续检视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对价值数千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实施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其他高层官员呼吁将高达 25% 的惩罚性关税转移到更具战略性的重点。财政部长耶伦去年7月访问北京之后，美中两国在9月成立了经济和金融工作组，目的是就实质性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问题进行持续的接触与沟通。今年1月18号到19号，由美国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高级官员组成的美中金融工作组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议，讨论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等问题。这个是该工作组首次在中国举行会议。美国财政部负责金融犯罪执法的主管安德利亚·加奇在参加北京的会议之前，在香港就非法融资问题和合规项目和金融机构进行了技术层面的接触。美中金融和经济工作组去年11月在耶伦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旧金山举行两日会谈期间，亦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这两个工作组分别在去年10月下旬以在线的方式举行了第一次会议。